要诵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读经完毕。
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在我们祷告的时间，也都让我们能够是、一起的跟我作这个的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爱你。主耶稣基督，我们爱你。圣灵，我们爱你。三一神，我们尊崇，我们敬拜你。愿我们来到你的坛前，愿我们有专一的心，有开放的耳朵去聆听，愿神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阿门。我们来到八福里面的第七福、使人和睦的必称为神的儿子。在1948年，南非、非洲的南非实行了这个种族隔离政策，有色人种长期被白人政府压迫和剥削。到了1994年，南非大选，非洲国民议会胜出，当时坐了很久监释放出来的，为着这个的人权，为着这个自由，这位的前总统曼德拉当日去当选总统，因为抗争他坐了监20多年。当他面对旧体制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他要纠正这些的暴政里面不公不义的罪行，同时他亦都会看到，倘若即是不能够正面处理过去这些仇恨那个的过程，这个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在1995年，曼德拉总统就推动了一个叫做真相调查和解委员会，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让种族隔离这个政策在过去几十年的受害人得到申诉，受迫害的经过是能够表达到出来。另一方面，他又让那些犯事的人，犯下这些那个的罪行的人有自首的机会，而在某些条件的范畴底下有权利去寻求特赦。这个委员会有他的这个特权，他去特赦或者他去拒绝究竟这些自首的人他们的情况。所以当这个的在各地每个城市当中都设立了这些委员，当然委员的资格是一定要有一个很详尽很清晰那个的所谓拣选不可以是偏帮，不可以是戴有色眼镜结果过去南非白人政权犯下了种种的暴行，最后这个调查委员会作出一个很详尽的报告，公告天下。而奇妙的就是这一份的报告，民众是可以自由 去阅读，你是不会说只是某些人看得到，是所有全国 的人民但是当这个的报告输出来的时候，亦都没有引发一种所谓全国暴动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在这个城市这一件事这个过程这一班人他们看到了，他没有引起一种很严厉的报复 到了98年这个委员会结束工作，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那个真相去呈现出来。南非成立了这个真相调查和解委员会，成为今日这个近代一种的模范，先后在16个国家去仿效设置相同的组织，成为了解决冲突提出和解的一个正确方向。我们看见就是这个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在现实的里头，在一种的政治那个的氛围底下，这位总统作出一个很重要那个和解的方向而达成的结果。而我们都知道就是香港曾经发生过这个冲击，是不是当时很多人就向这个的林郑月娥特首就要求什么独立调查委员会，大家记得吗最终其实是没有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出了什么国安法这一件事情大家都应该知道不独立调查只有国安法只有政治的强权不会有真正的真相告诉你这个是今天我们其中一个看到的一个的不幸的事件。在圣经里面使人和睦的人是和合本的那个的翻译，而和合本修订版和修版却更加全神地去翻出，他说替造和平的人就是创造和平的人或者替造和睦的人，英文叫做Peace Maker Peace Maker 为什么这个翻译这么全神呢？你要留意耶稣的教导并没有说那些爱好和睦的就会称为神的儿子爱好，他也没有说渴慕和睦的必称为神的儿子，也没有说那些向往和睦的必称为神的儿子。他的意思是什么？主动去替造和平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很重要是吧，就是主动当你生日，生日愿望是什么？世界和平愿望来的而已。你怎样达成这个世界和平你同埋我知道就是这个好像是一个的念口王一句就是好听的说话，但是并不能够实现的世界和平但愿世界和平这样。但是耶稣基督在讲八福的时候，他所提的就是主动替造这些和平的人。为什么要主动去替造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是坏到极处的，没人能够识透的。主耶稣说，他说因为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是恶念，是凶杀，是奸淫，是苟合，是偷盗，是妄政，是绑毒，都是污秽人的。正如圣经说人心万物都诡诈，所以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发觉在地上，在人际关系的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职场的里面，这一些在我们生活里头所面对的大多数的事情都是因为什么？罪恶的引发人与人的斗争，人与关系那个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第一单罪恶该隐杀了他兄弟阿伯，是吗？因为什么？大家知道是妒忌两个字妒忌可以妒忌到杀人吗？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的该隐他杀了他的兄弟阿伯是因为妒忌，他们两个去到神的面前 去將佢哋嗰個嘅祭物嚇嚟到奉獻。該人喺田裏邊嘅土產，而阿伯就將佢頭生嘅羊獻俾上帝。啊，上帝悦納咗阿伯，卻冇悦納該人，就係一件咁簡單嘅事情啫。啊，就引起呢一個嘅該人嘅仇恨，唔單單仇恨，仲要點啊？殺咗佢兄弟阿伯。啊，神吩咐該人，佢有責任看守佢嘅弟兄。而喺現實世界嘅當中，締造和平或者和睦嘅人，最終要面對嘅係咩啊？就係罪惡。啊，締造和睦者必然會面對敵意嘅環境，啊，一個嘅排擠同埋斥責，甚至係迫害。邊度有罪，邊度就會有仇恨。啊，在我們的1980年有一位美國記者，啊，這位叫是一位戰地記者，很出名，不過我不登他的名字了。他就即是來到佛羅里達那些的群島的其中一個，那啊，他用他的洗手間，但是入到去這個島上的洗手間的時候呢，他就發覺牆上寫滿了那些針對古巴移民的仇恨涂鸦，粗口啊，即系你哋滚翻古巴啊，啊，你哋即系啊，即系唔系，即系你哋系嗰啲低等人啊，啊好，即系呢个记者咧就去望啊，但系喺所有嘅嗰个嘅涂鸦嘅字眼当中，吸引住佢嘅就系呢一句，感谢上帝呢，這个国家。好多人好熱情又有愛心，在1962年歡迎我來到這個國家，啊，所有的都是一些仇恨的言論，唯獨這一句說話是入了去這個記者的眼簾，當然是拍下去了，知不知道，啊，還要放在報紙上面，啊，就是，啊，解決仇恨的方式，啊，而這個來到島上的古巴人，他看到充滿仇恨的字句，但是他卻感謝，就是，很多美國人，因為他們歡迎他來到這個國家。我們看到很多時候，有時候如果不是人是踏出第一步，可能一生的裡面都在仇恨的當中。中國人最仇恨哪些人啊？日本人啦，啊，是不是，是吧，就是，啊，提起日本人，很多上了年紀的就會覺得，就是，大罪人，啱唔啱啊？係嘛？啊，即係啊，不能不追究啊！冇錯，很多時候即係喺呢一啲嘅過程嘅裏邊啊，有時候日本政府甚至乎近代嘅日本政府當中嘅某一啲嘅所謂政客都會反對。將那個真相調查或者再重新的去理解這個真相，啊，講出來的，啊，我記得最近，有一套韓國電影，啊，當然即中國都有慰安婦啦，啊，日本都有慰安婦，那這套電影呢就是講一位老人家，這位老人家在他的社區當中呢是非常之活躍的，啊，那遇上了當時他喜歡為民請命，經常去那些叫民政局，啊，如果即我們老一輩就知道香港那些民政局是吧，就會去呢，啊，投訴，這個的，攤檔那些東西擺賣堆出來是錯誤的，你要找人去清理，那些叫什麼東西，其實他是為正義說話的，啊，民政局一見親這個婆婆呢就會發曬愁的了，啊，所以呢後來呢民政局出現了一個的後生仔新人，啊，就說個個都不行，這個後生仔麻煩你處理阿婆的投訴，啊，就慢慢地呢就發現呢，啊，這個阿婆她有另一個姊妹，原來兩個人都是在日本時期要逼做慰安婦的，啊，咁嘅時候呢， 啊，需要咧係即係推，即係有人鼓勵佢嗰個姊妹。啊，咁啊佢個姊妹咧就唔肯啦，因為唔識英文。咁阿婆咧就走出嚟，佢話我都係慰安婦。嗱，呢一個喺當時嗰個嘅社會當中，你咁樣走出嚟講嘅時候，其實有好大嘅咩啊衝擊。啊，啲人點睇你咧？係嘛？啲人點望你咧？咁樣。咁咧，當呢一個民政局局嘅新人咧，這個哥仔咧，就啲英文好好嘅喎。佢話我支持你去聯合國講出呢件事，所以咧就教導佢咩啊？學英文啊！嗱，嗰個時候先至學，佢都識簡單嘅英文嘅，但係要佢喺一個所謂聽證會面前用英文講出嚟喎。其實翻譯都得啦，係咪啊？係我，但係阿婆咧就好咩啊？即係好上心。我一定要用英文講出嚟，啊！咁所以咧，呢個後生仔就教佢英文，佢好專心學英文，然之後就喺嗰個嘅聯合國委員會企出嚟，將當日發生嘅嘢講出嚟。啊！我哋睇到就係當佢能夠站出嚟，能夠面對呢個世界，佢能夠啊，佢話我唔係為咗要今日向日本政府攞翻咩錢，我話一個仙我都唔要你。我只是希望這個真相公之於世，他不是想散發仇恨，是不是？他是希望什麼？他是得到平反，而讓世人知道，就是日本政府是曾經做過一些非常之可怕的事件，在韓國人的心目中替造和平，是今天我們要學習一個很重要的功課。而耶穌基督所講的和睦是有更加深层的意思。第一件事，我们真心地要做一个替罪和平的人，就必须要是怎样？是人和神的关系恢复，才能够带来了人和人关系的恢复。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当我们能够从上帝，我们这个的罪人，承认自己犯罪得罪神，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再次建立这个的桥梁之后，我们开始透过上帝那个的关系，来到成为一个替罪和睦的人，能够帮助人将他们跟神恢复关系。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和平的替罪者，按照公义的标准，罪的公价乃是死，但是按照慈爱的本性，他不愿一人沉沦，他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他差了和平之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拆毁了冤仇，使人和神重建回那个和好的计划。这个是救恩计划，我们可以用其中一个的重点去讲，是一个和平的计划。马太福音，耶稣教导门徒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耶稣不是只是得个教字，得个讲字，是吗？大家应该记得他在十字架上讲的那句说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亲自在十字架去赦免那些将他钉十字架的人，我们就看见神是一位和平的替造者。跟着耶稣就说，这样就可以作为天父的儿子，就补充回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吗？和睦，替造和睦的人有福了，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子。使我们明显知道在和睦当中是包含了爱和宽恕的。为什么耶稣的门徒要爱仇敌？因为这个是神的本性，这个是神的本性。约翰福音大家好识背，是不是？一起读回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继续读，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看见上帝的属性，即使今日 罪人顶撞他，罪人将他的儿子钉十字架，但是上帝的爱不离不弃。上帝对于世人来讲，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耶稣要求门徒仿效神的本性，以替罪和睦成为生活的一个追求。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们知道一位就是撒该这位的税吏，他是一位很礼的人，因为呢群众在沿路上他不够高啊，所以呢他爬上一棵桑树上面，耶稣就特登停在桑树下面就跟他对话，就说怎样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去你屋企作客。哇，撒该几高兴啊，他本来只是想望耶稣一眼，耶稣就说我要跟你做朋友。跟住呢，当他去到屋企的时候呢，耶稣没跟他讲什么的初期是吧，而是撒该跟耶稣讲，他会赔偿给那些他伤害的人。撒该怎么讲啊，主啊，我将我一半分给穷人，我讹诈了哪个的我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来到这个屋企，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看到吗，一个跟神建立关系的人，一个耶稣基督说救恩临到这个家庭的人，他亲自的将他自己犯过的罪行来到去补偿。没人耶稣没有叫过他的，耶稣只是叫过一个的少年的官，一个后生仔，说什么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结果那个的少年的官怎样，忧忧愁愁的走了。他看钱看得太重要了，以致到他连救恩都失落了。但是撒该不是，撒该是主动，撒该让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主之后，他是主动的去要跟那些伤害过的人来到复和。你看到这个和好的关系，你看到神的救恩里面能够带给我们这种和好之间的关系。因为以弗所书这样讲，他说从前你们远离上帝，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藉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为要使这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什么和睦。记在十字架灭了冤仇，就藉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保罗在这里亦都提醒我们，同样好像刚才所说，第一件事，神的救恩计划是要我们先与神和好。若果我们不能够同神和好，真正的和好，我们很难拆毁中间的墙，你知不知道？所谓中间隔断的墙，包括了人的私欲、成见、骄傲、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信仰等等，这些都是将人和人分隔开来。而且耶稣透过他的死打破这个中间的墙，所以耶稣带来的是真正的和睦。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有些人来教会静静地坐在这里，跟着静静就走了，从来都没有人走埋去去跟他建立关系的呢，是吧？有些人我们觉得他回来教会又没什么奉献的，这些人我们又觉得他好像呢不是很啱，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呢？现在不是讲紧非基督徒，而家是讲紧今日的信徒。有时候我们自己个人的心态所建立的围墙，令到教会出现了很多什么裂痕，用另外一个属灵的字眼叫做什么，教会出现破口。 当教会出现破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人会离开教会。所以耶稣基督亲自的要拆毁这段围墙。为什么替罪和平的人会称为神的儿女呢？因为神的儿女他会有一种爱的能力。神的儿女因为有爱的能力才可以替罪和平，因为他从耶稣基督身上能够学会了爱和宽恕，使他在神的面前具备爱的能力，成为一个和睦的使者。曾经有一位的年轻人都不年轻了，即是过了三十岁他在这个学校中学时期信了耶稣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即投入信仰又即在教会努力学习大小组，但是常常的一件事是令到他没办法释怀，就是他和爸爸的关系他爸爸由小到大的管教都很严格低一些学分就会打又常常都用粗口去辱骂他，他很难去宽恕爸爸，他说在他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他很难很难去宽恕爸爸但 是他另外的一个思维生命其实提醒他，你是需要跟爸爸复和，但这件事其实困扰了他十几年，终于他有一次教会有报道会，他鼓起勇气去鼓励他爸爸来到去参加报道会，又那次又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他爸爸都年纪老迈了又说去了之后圣灵大大的工作当牧师说有哪个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人的接受耶稣的来到台前通常我们举下手而已，是不是很多教会举下手，有人站起身，站起身对于那些未信人都很难的来到台前那个爸爸走出去，那个仔就坐在那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突然间圣灵说你要去陪他，那他就走出去陪他来到台前边，喊得最大声的就是个仔，因为个仔知道自己有罪，因为个仔知道自己没办法宽恕他爸爸，但是上帝拯救他爸爸大概一年之后他爸爸就受浸加入教会，大概过了几年爸爸有癌症就离开世界，但是我们看见当神的救恩去临到人的身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们是替罪和平的人？因为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爱，如果我们没有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去宽恕。天地之间有两种最大的能力，一种叫罪，一种就是上帝的爱，这种的能力常常都会使到我们有一种好像破坏的力量家和就万事兴，家衰就好不停了嘛。如果一个家不能够和解的时候就会万事腥了，腥臭了，无比的腥婆媳不和，父子不和母子不和，豪横出场很多这些一切在屋企所出现的问题都成为了很多很巨大那个的破坏。如果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没有从神的当中被神的爱所融化的话，我们就发觉就算是信徒的屋企都可以是很混乱，都可以 是很可怕这个并不是一个的所谓免疫力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没有真正被神的救恩所洗净，愿意拆毁那些冤仇的墙的话，今天 我们就会成为那个拆毁家庭的人。爱的能力是一种包容的能力，因为箴言提醒我们，他说爱能够挑起争端，不，恨能够挑起争端，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因为爱可以遮掩什么？许多的罪。这个就是叫我们能够有益原谅人，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这种包容的爱成为一个和睦使者必须有的条件。爱是有包容，如果我们没有包容，其实我们的爱未必是百分之百的真心。有位姐妹啊，这个是一个台湾的见证来的啊，这个姐妹的哥哥啊，因为即系细个读书唔成，跟着帮派啊，甚至成为一个即系所谓大佬啊，嫖赌饮吹样样都得，但系因为贩毒被捕啊，判咗三年嘅刑期。佢妹妹就去到监狱去探佢啊，鼓励佢哥哥信耶稣啊。呢位嘅啊哥哥喺狱中彻底嘅悔悟，勤读圣经。出拆之后就回到教会，跟随牧师呢去学习服侍神。他又开始去服侍人，去帮助人。牧师怎做带他出去，他就怎做。当他帮助别人和神的关系建立和平的时候，很多时候他的故事，他和父母关系不和的故事，他在屋企怎样偷钱的见证啊，这些一切的东西都成为啊带着那些的未信的人，就是影响他们啊很大的见证。因为他的生命就是一个见证，他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改变了他，以致到他让他的生命越来越像神的儿子。神的儿女第二方面替罪和睦，其实是一个召命来的。你和我必须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都应该是一个替罪和睦的人，因为这个是一个召命。那培里牧师在1952年在美国的南部布道会当中，当时还是黑人在这个白人的城市里头是一种所谓低等的民族，是吧？所谓种族隔离虽然没有做得那么明显，但是在个报道会里面那些筹办者就黑人是有个区的，白人是有个区的。那培里牧师亲自的走去将中间那条绳挪开挪走带上去讲台。哇，知不知道这个行动在1952年对于那班筹委会是一个什么的即是那个的心态啊，是侮辱啊！我们这班主办方请你来到这个报道会，非常尊重你啊，请你尊重回我们，黑人就是黑人区，白人就是白人区。但是葛培里牧师并不是这样看啊，有人不高兴，不过没有人，事后有没有人反对，即是那个文章没有讲。但是葛培里牧师知道，作为全福音和平的使者，就要把握机会去解脱那些种族歧视的问题。这个是葛培里牧师勇敢地去面对当时黑人和白人之间那个的围墙。当然解开这条绳容易，真正要解开人的心结其实很困难，其实很困难。所以我们的门徒训练组下一期的课程叫做情感健康的门徒训练。我们在当中其中一些的步伐就是要处理人生命里头深层次的问题，深层次的问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叫我们因为心意更新成为新造的人， 神就使我们藉着基督与他和好，而将这个全福音的道理的职分托付给我们。所以全福音就是邀请人和神建立关系，以神托付了我们这个和好的福音，这个的召命就是托付我们劝人和主耶稣建立和好的职分，透过我们邀请人与神和好。教会在6月27日，我们就有这个的幸福天地，是吧？是一个什么的节目啊？是一个邀请未信主朋友回到来教会，去到和神和好的一个的聚会。所以要鼓励弟兄姊妹努力的邀请未信主的人来到教会当中，一个因为这个是你的召命，是你的召命，跟你隔离那个说你是和平的替造者，这个是你的召命。好像有少少不情不愿这样说。圣法兰西斯有一个这样的祈祷，大家都唱过他首歌，是吧？一会儿我们都会唱。使我作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要播下盼望，在幽暗之处要播下光明，在忧愁之处要播下喜乐。恳求圣灵更新人的心，带领我们成为和平之子，使人和睦，成全你和平的真谛。最后结束的时候，在罗马帝国时代，大家知道有斗兽场。斗兽场呢，就是很多人和动物和战士和奴隶在那里搏斗至死的一个地方。而这个斗兽场的历史，这个的残暴的游戏，一直发展到去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泰勒马科斯。有一天上帝跟他说，你要去罗马斗兽场。咁佢其實唔知咩事嘅，佢即係要即係都有一段好遠嘅距離，但係佢係一位好愛神嘅人，佢嘅禱告非常之嘅嗰個嘅叫做係迫切但係上帝就叫佢去羅馬鬥獸場。原來佢去到坐低咗，當時啱啱呢一個嘅羅馬帝國打完咗一場勝仗。好多人就会涌去这个斗兽场去庆祝当时的庆祝就是当然要看什么打斗啦，是吧？看那些人与人那个的杀戮啦。而当时呢一班的战士呢进入这个斗兽场接受群众那个的欢呼的时候，就对罗马君王说，我们是要预备相斗到死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一刻来到去在皇帝的面前告诉你们，我们将会战死我宁愿打到死，都是为了要保卫这个皇帝，他们看皇帝是什么？是神一样。马科斯当时马上从座位走去斗兽场中心，就大声地喊叫，奉耶稣基督的名停止，停止杀戮周围的人讥笑他，愤怒地叫他滚回你的座位。马科斯继续大声地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杀戮停止。当时场上一个战士按耐不住，就马上用刀刺入他的心脏，杀死了这个的马科斯。当这个人倒下在地上的时候，全场色肃静。后来开始有些人一个一个悄悄地离开会场，开始很多人走。最后皇帝都站起身离开了这个现场。 这一场是令到斗兽场再不是斗兽场的一个最后争战，而这场战役是因为一位基督徒将他的生命献呈了出来，就是为了要阻止什么杀戮，阻止人与人之间的杀戮。这个是一个和平的替造者，这位是一位和平的替造者。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我们看这个的第七幅替造和平的人，提醒我们究竟今天你信耶稣到现在，你的生命被耶稣的爱改变了多少呢？改变了多少呢？你有没有看马可福音提的那段圣经啊？种子落在什么？落在路旁，落在石头，落在荆棘。很多人的种子发不到芽，或者发了芽很快就什么枯萎了，道在心里面扎不到根。但是我们感谢神，有这个道落在好土的里面，就会有什么30倍、60倍、100倍的成长。我们要问今天，因为耶稣的爱改变了你多少呢？第二个反省的问题，在教会里面，你是那位竭力保守合一的人，还是引发纷争的人呢？你要记住一件事先，竭力保守合一就并不是等于那个的意见是一定要所有的意见都要一样，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以弗所书提醒我们是什么？意念相同，我们在神的角度里面意念相同，我们有相爱的群体，但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有彼此的交流，甚至有对话，甚至有对质。情感健康的门徒是可以在对质的当中可以有和而不同，但是在信念的里头我们仍旧是合一，而不是叫教会分裂的，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堂会，而不是说哎呀没事啦，少一句啦有时候这样的少一句就积了十几二十年的恩怨的了。夫妻间那些所谓就是我们所谓常常的逃避，就积了几十年的仇恨的了。要解决这些其实是就是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情来的。大家明白我说什么的知道。所以竭力保守合一是我们要先自己能够里面有上帝的爱，而有真正的合一，我们可以行出真理是去宽恕，而真正的合一是可以和而不同，但大家可以能够达成协议，让教会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继续向前迈进，继续一群的弟兄姊妹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将福音来到去传开去，这个才是一个健康堂会那个很重要的特质。第三方面，你又愿不愿意去操练替造和平的人呢？我们在早期有一本书叫做《其义恩典在中年》，里面其实有很多操练，跟着我们有40日的什么等候神，最近我们有40日的什么这个的圣灵果子的操练，很多这些的操练，我们有没有很用心地去学习成为一个替造和平的人呢？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主，求你赦免，赦免孩子的罪，因为很多时候孩子都不容易来到去宽恕得罪自己的人，求你赦免。 主又求你赦免，赦免我们教会的群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拆毁那埲墙，以至到让教会落在一个非常之艰难可怕的日子，人不能够因为看见我们的爱，经历到这种爱而来加入，我们求你赦免，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藉着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到从今以后，让我们都学习成为一个替造和睦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